19世纪哲学与神的主权一，第三讲 19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Part 1, Session 3。 我们上两讲呢介绍了过去的四个系列和目前的第五个系列，然后呢我们也介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用的参考的书籍。首先关于西方哲学与神学的历史，基本的参考书就是我的老师弗兰姆 John Frame 所写的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西方哲学与神学史。中间我也参考了范泰尔所写的新现代主义对巴特和布伦纳的神学的评估， Cornelius Van Til The New ModernismAn Appraisal of the Theology of Barton Brunner， 这个是我在2018-19年开始讲解的，但是发觉假如没有一个整个西方历史啊，西方哲学历史的中览的话，这本书讲了从康德到巴特恐怕不太很多人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用弗兰姆这本的近作啊，纵观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来讲解。中间呢我们也用了一些弗兰姆所写的哥尼流范戴尔他的思想的分析， John M. Frame Cornelius Van Til An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特别是从康德和我们这次的康德后的唯心主义开始呢，我就参考了这一套的书中文翻译本叫做西洋哲学史，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 所写的，那这个是中文版。那英文呢是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Wilhelm Windelband， 目前能够买得到的旧书是分两册出版的。那为什么特别用文德班尔呢？首先这个是范泰尔所参考过的，就等于当时我在讲博科夫的基督教教育史的时候，我就去旧书摊买他所参考最多的希伯尔教义教科书 A Textbook on Christian Doctrines。 同样的范泰尔也参考这套的 Windelband 在1890年代就开始出版德文版的参考书。那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和我参考的希伯尔 Seberg S-E-E-B-E-R-G 的教义史相同之处就是这些都是19世纪末德国的学者们，他们会回到原著，不是引用就是详细的讲解，就不像20-21世纪的特别是英美的学者比较用中览分析性，但是呢就不够他们的深度，这其中一个原因用班文德尔班。好了，那前两讲我也讲过范泰尔呢他在这本的新现代主义 The New Modernism 里面呢，他从康德开始第二章进入到第三章的费希特黑格尔跟齐克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哲学的背景，才来到巴特的最早的著作的。那么很多人特别是绝大部分的福音派的老师跟学者们呢都抗拒或者完全摒弃范泰尔的分析的。首先范泰尔引用巴特的著作，是你自己去翻他的注脚就知道有多爽有一些的譬如说罗马书注释他用德文的第二版是很少人会去找出来来讲解的。那么范泰尔从康德开始讲巴特，然后进入到 黑格尔齐克果等等的，这个是典型的世俗的不信圣经的 的学者，我是在宾州大学读思想史的，也是不信圣经的神学家，自由派的新正统的神学家的治学法，从康德经过黑格尔、齐格果到巴特。我举几个例，一个是自由派的学的教会界里面很通俗的一本的现代基督教神学的简介， William E. Horton A Layma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啊、这本英文的把这个瓶装的是1955年、啊、我的版权的日期是1955年第13刷的，已经是修订版了，中文翻译的是现代神学浅说，威廉·何登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看看那个出版的日期呢，是1971年第一版，给1971年。那么这种的何登的平信徒的基督新教神学的简介呢，就当然会考虑到自由派，然后到基要派，然后才到新正统、巴特、尼布尔、田立克、布特曼、Bonhoeffer、潘霍华等等。那这个是何登的。那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不单是在哲学，对不起，但是我那么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不仅仅是在历史系修读了17世纪欧洲思想史、18世纪欧洲思想史 Alan C. Kors A-L-A-N-K-O-R-S 他目前的这门的课程呢 是在 Best Courses 最佳课程那个公司在推售的，换言之他是一个得奖的教授啊，我是跟他修17、18世纪的。那么19世纪的欧洲思想史呢，这个副题是知识的社会学的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同时我跑去宗教思想系的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Thought 修了 RT209 宗教思想209号的课程。那么老师是自由派或者是新正统派神学家的表者，当时1970年他指定我们要读的就是这本的 Q. Ross McIntosh M-A-C-K-I-N-T-O-S-H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塞巴赫，他指定我们要读的就是 Q. Ross McIntosh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塞巴赫 To Bart 现代神学的种种，塞巴赫到巴特。这本书是应该是1937年这个序言的作者是1937年写序的。那么这章的不同的分章呢，除了第一章的简介以外呢，第二第三章就是讲施莱马赫了，第四章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第五章尼采尔Albrecht Ritschel 第六章 Ernest Troitsch 第七章齐克果 The Theology of Paradox 吊诡的神学，第八章圣道神学 The Theology of the Word of God 巴特。所以最典型的19到20世纪的神学的纵览呢，就是从施莱马赫开始，当然施莱马赫前面是有康德的，施莱马赫、黑格尔、尼采尔、齐克果，然后巴特的。所以范泰尔这样的进入呢，一点都不稀奇的。所以呢，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宣教学老师简和培写这本《认识现代神学》第一版的中文书名是《现代神学论评》这本书第一版呢是没有把原著的第一章翻译出来的，我就告诉大家中出版社，我就翻译了第一章， 提供给他们放的第二章，目前的认识现代神学的里面。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1919之前，最重要的是讲康德。第二章1919和其后，第三章新正统神学，所以也是从康德讲到巴特的。那这本的认识现代神学 Contemporary World Theology A Layman's Guidebook 简和配 Harvey M. Kahn 是我的宣教学老师用韩文写的，然后翻译成中文。我在1973年在美国某某退休会就介绍这本书，唐崇荣牧师当时是讲员，就看这个小伙子在卖什么东西，他就买了一本，马上就拿回印尼翻译成印尼文了。那除了简和培写这本的认识现代神学以外呢，在中文的福音派的圈子里面，老早在40多年前苏恩佩姐妹就写过一本基督教神学思想简介，台湾的校园团契出版社出版的，1971年出版第三版，1975年。所以福音派评论自由派和新正统巴特派的神学是很普通的事情啊。当然背后的最强而有力的批判就是范泰尔。好了，这个是背景说明呢范泰尔写这本新现代主义呢没有冤枉巴特，是直接引用他自己的话，而且呢所用的治学方法是完全跟世俗的最高的学术的界的方法参考的材料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进入到 Document 2第二号文件 Cornelius Van Til on Kant's Inadequacies 范特尔论康德哲学的不足。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was ask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vious chapter, 范德尔说我们在第一章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提出了一条的问题的。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究竟巴特的神学是不是用了康德的哲学的方法论呢？ We shall need first to continue our conside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r the theology of crisis. 那我们要继续考虑到维基神学，就是巴特布伦纳的新正统神学，他们的哲学背景。From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criticism, we now turn to the somewhat narrower background of dialectical philosophy. 我们第一章，对不起，范德尔是我们第二章已经提供一个比较广泛的哲学背景，就是康德的批判主义，批判派的哲学 criticism。 现在呢我们缩窄一点来看辩证哲学 dialectical philosophy， 就是巴特跟布伦纳的哲学背景，广泛的是康德批判主义，狭窄一点的是辩证，换言之黑格尔跟齐克果。 Both Bart and Brunner have from time to time expressed their indebtedness to the dialectical philosophy of Soren Kierkegaard。 巴特和布伦纳在不同的时段都表达过他们是深深受到齐克果的辩证哲学所影响的。But th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can be best appreciated if it is se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Hegel. 但是假如能够体会到齐克果的哲学，最好呢是把齐克果和黑格尔来对照一下。And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呢 is quite unintelligible except when viewed in its relation to criticism. 假如我们没有把黑格尔的哲学与批判主义与康德之间的关系看清楚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是非常难理解的。 Our main interest in this chapter will therefore be to deal with the general nature of dialec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influence on dialectical theology. 所以方丹尔说，我们在这本的新现代主义第三章最主要的关注就是处理辩证哲学一般的特点，就是黑格尔跟齐格果的辩证哲学的一般的特点，和他们怎么样影响辩证神学，怎么影响巴特跟布伦纳等。Our study will again fall into two main parts. 第三章和第二章一样有两部分。The first, dealing with the two chief forms of dialectical philosophy. 上半章处理辩证哲学的两个形式，换言之，黑格尔跟齐格果。And the second, 那么下半章呢，处理什么呢？Barth's commentary on Romans,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Kierkegaard is much in evidence. 就处理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在这本著作里面呢，黑格尔在这本著作里面呢，齐格果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那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我们要到很多个系列之后才来看到范特尔怎么样评论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的。那么福音派的巴特的推崇者跟崇拜者呢，一般呢都会拒绝接受范特尔或者其他保守的神学家对巴特的批判，因为他们会说巴特的罗马人书注释呢是他早期的著作，到了教会教育学已经不是如此了。不过很多这种的言论者呢，大概没有读过新现代主义范特尔是怎么处理罗马人书注释的。范特尔会直接解读罗马人书注释的第二版德文的没有英文的翻译版的，他直接引用德文翻译成英文。在那里的第二版应该是1923年有别于第一版1919年呢，齐格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Kant's inadequacies， 康德哲学的不足。 Modern dialectical philosophy may be said to be a child of criticism， 现代期的辩证哲学可以说是批判哲学，康德的哲学所生出来的。This is immediately apparent from the fact that it wants to be anti-metaphysical at all costs. 辩证哲学就是黑格尔跟齐格果是要不惜代价极力的反形而上学， anti-metaphysical 反形而上学。那这个事实呢就很明显说到，很明显的证明黑格尔跟齐格果是深深受到康德的影响的。那什么叫做反形而上学 ？Anti-metaphysical，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范特尔马上就告诉我们 ：Kant sought to dispose of all forms of antecedent existence。康德要排除所有的先存存在，所有的各种形式的先存的存在物 antecedent existence， 比如说上帝啊等等。 There was to be no thing in itself to which the mind's ideas had to correspond， 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任何的物质体，也就是说人的理性的概念需要去符合这些的物质体的概念的，这种的物质体是不存在的。 And there was to be no mind in itself to which things had to be reduced in order to be known。 那另外呢也没有理性自体，就是一个物质体界的人的理性，外界的事物 需要越化为人的真正的理性，这样子外界的事物才能够被理解。我再来一次哦，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在康德的系列里面呢，我画了一个四方形的蜘蛛网，左下角是我现象界的我的 phenomenal self。在研究一朵玫瑰花，这个是现象界的东西，或者个自然界 the phenomenal world 现象界的我和现象界的世界。但是呢，另外有一个物质体的我跟物质体的世界的，就是物质体本身 the mind in itself the noumenal self 物质体的我 and the noumenal world 物质体的东西 the thing in itselfDing an sich 物质体。康德说，事实上呢，是没有这个物质体东西的，连物质体的真我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真我，外面的事物要被越化成为这个真我的理性里面 的内容，也没有一个真的事物物质体，我的理性里面的概念需要去配合去符合这些物质体的，真我也不存在，真他也不存在的。 The world of our experience, he said,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rrelative action of form and matter. 那么我们具体的经验世界是什么呢？是形式，就是这个所谓的真我和物质，就是外界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行动所产生的，就是我和外界的事物有一种非常不稳定的交流，就产生了我们的经验。The old subject and object were but aspects of a new and larger subject. 以前老旧的主体就是我和客体就是那朵玫瑰花，只不过是个新的更大的主体 subject 的不同的层面罢了。Okay, 真我是找不到的，真的玫瑰花也找不到了，只不过是一个现象界的我在那里和一个看得到什么红红绿绿的东西在互动，就产生一个经验，哦，我看到一朵玫瑰花了。 It soon appeared, however, 但是很快的人们就看到 that Kant had not been altogether true to his convictions. 康德并没有完全效忠于他的信念的。He had not had the courage to apply relentlessly his own idea of co-relativity between brute fact and formal law. 他没有足够的勇敢决心的去使用他这个概念，就是说孤存事物物质体和形式的定律真我的理性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就是不稳定性。 The thing in itself and the mind in itself had not been wholly absorbed into the new order of the phenomenal. 物质体跟理性之体，就是真的我，这两样东西并没有完全吸收进入到这个现象界主义的新的宇宙秩序里面的。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 and matter itself tended to become petrified and thus to maintain itself as an underground force tending to subvert the authority of the new regime. 形式就是真我或者是现象界的我的理性和物质外界的孤存事实，这两者都僵化了，因为你找不到个真我跟真的世界吗？
因此呢，这两者的区别，两者的互动呢，就是一个暗流要毁掉新的宇宙秩序的权威。Kant's notion of brute fact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older thing in itself, his followers found was inadequate to perform the task assigned to it. 康德的孤存事实或者赤裸事实的这个概念是用来取代老旧的物质体的，但是不足够来执行他的任务的。 As a limiting notion, 它只不过是个界限概念罢了。 It led the idea of infinite regress, that is, to the bad infinite. 作为一个界限的概念，它只能够带来的无限度的退后，进入到一个坏的无限性里面。那这个是物质体是不存在，所以呢，人不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它只不过是个界限的概念罢了。另外一边，从另外角度来看 ，Kant's not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apperception， 康的另外一个概念是统觉，统一的统。Offered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self-contained self of the rationalists and empiricists， 那么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一个自存的、就自主的、自我的。那康德用这个统觉来取代真我， okay， 这个自存的自我。Was found by his followers to be just as inadequate for the task assigned to it. 那这个统觉呢，也不能够执行他的任务。As a limiting notion, 它也是一个界限的概念。It also led to an infinite regress to the bad infinite, 也带来无限的退后的。Kant failed to tie up the ball of experience tight enough. 康德把我们人生所经历到的好像一个球这样，他没有绑得紧紧。There were ragged edges hanging in all directions. 那么这个球有各种的碎布，就是散布在每一个方向。A new principle was the need of the hour. 所以到了这个时刻，需要一个新的原则。The failures of criticism were due to the leftovers of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那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失败呢，主要是因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留下一些的残余。The cure for these failures was a more consistent form of criticism. 那怎么解决这些失败呢？所以必须有一个更加彻底的批判主义哲学， namely,Dialecticism， 换言之，当今所需要的是辩证主义的哲学。好，我们讲到这里。那我们在上一讲呢，讲到康德的哲学里面呢，人的知识、人的理性啊，包括这个物质体的这个概念，并没有带来关于物质体的资讯，也没有带来关于现象界的资讯的。那今天这讲我们讲到的呢，是在康德的架构里面，人的理性和理性里面各种的概念是不可知的，因为它是不稳定的。那么外界的物质体也是不可知的，那我不能理解我脑袋里面想什么，外面的玫瑰花我也不能知道它真的是什么。那么所以整个的自我和对外界自然界的认识是在一个不稳定的，我把它比喻成一个蜘蛛网，一个不稳定的。范德尔用的字是相互依存性 correlativity。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讲你就会看到康德的批判者就会说，康德又要我们去相信有一个物质体，一个真理，但是事实上他的哲学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现象界也不知道，真理界、物质体界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我要研究的事物。下次我们继续，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点上停下来。康德的哲学的失败是需要一个新的哲学原则，换言之，辩证的原则来取代他的。
下次我们继续。